因为赛斯是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心灵世界里面，在心灵的世界里面，我们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恩宠，充满了爱，充满了一切你所要的知识。好，那在那边的话，时间跟空间是不存在的。那换言之的话，你几乎是可以说是无所匮乏，对吗？那然后呢，你把自己投射到人世间，那你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展示某个你想表达的那个风姿卓越嘛，对吗？那可是来了之后呢，因为我有很多的社会规则我们要照着做，然后为了呢求取生存，所以我们躲在礼仪叔叔的翅膀听礼仪叔叔讲故事，对不对？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们很少去违反一些规则跟规定，那个没有关系。可是比较重要的是说，那我们要讲的话好像也都不讲了啦，我们尽量能够求的平安嘛，所以尽量能够这个跟随的专家或者跟随的专业就好了，人家怎么规定怎么做。那因此所有的创造力跟所有你想表达的部分等于都没有了。但是因为你从头到尾都跟社会标准做比较，所以你就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美好，对吗？那看不到自己的美好有多严重，那安妮达·摩加里已经告诉我们了，看不到自己的美好既然可以创造一个几乎死亡的癌症状态，对吗？那所以当我们回到自己，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你不会想要去绑别人，你也不会想去控制别人，你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无力感。当你没有无力感的感觉，自然你就不会创造必须要用力量来表达的那个部分。那什么东西需要力量来表达呢？暴力，对吗？用暴力才能表达力量，对吗？用威胁，用恐吓，用打击，或者是把自己锁起来的话，那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受到力量的冲击嘛。那所以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你知道为什么有天灾吗？因为你们太没有力量了，用天灾来激发一个好像是心灵的力量。只有那种天灾它是不属于人类的规则规定范围，专家能够预测的东西，对吗？它是一个完全超乎人类所有的次序所爆发出来的那种伟大的力量嘛，那就好像是一种心灵能量嘛，对不对？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心灵能量，只要你愿意去 follow 你自己的脚步，那然后呢，你会引动你内心的内在那个心灵力量，那个力量一引出来，你会越来越有力量，因此你就不需要去创造一些外面的力量来让自己去激发那个力量。那这里是告诉我们说，那你的生病它是要因为生病的部分然后去激情你的力量，必须要去来正视你现在所碰到的问题，对吗？你的天灾，你的意外，你的关系出问题，你的所有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变化，它其实都在激发，在你把你那个已经搞不死灰，或者是说根本没有任何斗志的每天一天过一天的那个自己，把那个力量激化出来。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把你弄出来，所以这个叫做能量的洗礼啦，或者是能量之浴，洗澡的意思，消耳，对不对？你可以接受一个，假如说我们现在不以物质的角度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那你来到这里完全没有力量，完全没有表达，完全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话，那这样的话有这么一个洗涤的话，你是不是把你那个内心的那个力量引出来？好，现在没有钱了，那你要不要不管做什么你要不要去做，对不对？那或者是现在离婚了，或现在关系失败，或现在儿女不理你了，你会不会重新要拾起你的想要依赖别人，想要躲起来那个自己，对吗？然后你说像有个天灾发生的某个海啸来了，那这个地方变成荒凉了，你要不要一草一木慢慢再把它建立起来？ 对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按照赛斯的说法，它是有创造性的能量，它把你重新再洗一洗，好，把那些污垢，把那些已经死灰的东西把它洗掉，然后重新再激起这个力量，这样子。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谈到在每一刻我们不是过去的理由是什么啦，其实重点是在以力量的角度来看，是说对过去有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这一点，你只要发现那个力量，你只要拾起那个力量，那过去的理由都不重要，你只要在这一刻你把那个重新再拾起来的话，一个负面的探讨你会使你迷失，忘了这些信念可以在当下就改变。那还是回到呢安妮塔的例子，他一个决定，他的身体好起来了，三天癌末完全好了，像柠檬大的这个肿瘤全身都是就全部消失掉了，然后你去检查，拼命检查都找不到任何癌细胞，连骨髓都没有了，然后很快的他身体就恢复健康了。那从这里头你有没有发现到一点，就是是啦，他是得癌症，可是这癌症本身是不是让他刷新他的力量，是不是让他重新找回他自己，这第一个吧。第二个，原来身体的状况，他提到说跟吃麦草汁没有关系啦，跟吃什么 organic 没有关系，跟用不用那个microwave 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他到后来他说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吗？我只要高兴就可以维持我的生命力了。是，对，所以快乐，找回自己，对生命的信心本身，对生命的信心本身，它会创造有力量的自己。那你有信心嘛，所以你根本就不怕任何的阻碍，你敢踏出去嘛？那如果说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就会看看他怎么样，所以我应该怎么样，我如果不怎么样我就惨了，对吗？那我们说没有啊，我很有信心啊，是吗？对啊，我今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很有信心，我说对啊，你今天很有信心，那你敢吗？他说不敢。他说没不敢就是没有信心啊。我说你现在一直在讲到说比如说这样讲一个关系想结束，对不对？那你敢吗？那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没有信心呢。对啊，你有信心，坦白说，像那个真隐寺哈，真世隐，对啊，我就算我拿了一个去假包包，我就可以过生活啊？难道你真的会怎样吗？还是别人的包包拿了就走啊？老婆也不要了啦，他无所谓嘛，他根本就可以放下，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佛教的僧侣南传的佛教都是一个波两三件破僧衣可以走天下啊，他要什么？他们不需要存款啊，他们不需要啊，我对我生命有信心，我只不过要求个温饱而已啊。那如果说你再学到连吃饭都不用，可以几个月不吃饭，叫做什么叫呼吸也归息，然后吃东西叫屁股，不是那个屁股的屁股了，是不吃东西的屁股，这样子。屁是气掉，骨的骨物，这样子，不要误会。对啊，他全部都送光，因为他都没有任何牵挂嘛。大部分你现在的问题的牵挂就是，哎，我的钱怎么办？我这个要怎么做啊？再富有你也是在担心吗？对啊，你再富有你也不见得就像荣国虎那么富有，你也是在担心这个没有办法撑场面，要去卖一些古董嘛，对啊。所以哪有不担心的，对啊。所以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 你持有一些可以在任何时候加以改变的信念，你只要愿意改变就可以了。好，例如有一些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死了，哈，这就在提我们刚刚提到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哎，这个人他怎么会死掉，哈？但是如果他有一个信念是说，他们有强烈的相信是老年代表心灵的衰退，而且是对身体的一种侮辱。假如这个人有这个想法的话，哈，而且很深的话，他不会让自己到中年到老年不会，他年轻轻他就想走了。好，那我们回到阿妮塔摩加尼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原来你只要放下来，哇，那个世界可是美好的不得了，是个涅槃境界，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哦，你 好可怜哦，你年纪轻轻就死了，对他来讲说，阿尼玛三八我这个很好玩呢，我不要跟你们玩了啦，我这里很好啊，是不是？对阿妮塔来讲的话，他要回来，他只是说他还想去玩他的人生世界嘛，对不对？但是他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说，你知道吗？这里，哇，我完全被爱包容，我完全受到恩宠，我充满了力量，我的感知全部都被启发，我好像是在梦中醒过来，我好像在一种噩梦里面然后醒过来，我根本不是到哪个地方，而是我醒过来，是不是？你们有念到这一段吗？原来你在梦中醒过来，你不是死掉，哎，对吗？那你就看什么？假如说你有次元观的人来看的话，你的生命都是一种游戏啊，都是你的想法在体验它而已啊，而且你永远不会受到处罚，对啊。哎，我找个礼拜天来带一次那个阿妮塔摩加尼的课，我觉得这个值得，值得。你在念赛斯之前，坦白说他，我不认为他念过赛斯，因为赛斯博大精深，对吗？但是他所说的时间观，他所说的一些次元理论、次元的观念，还有那些所谓的一体感啊，或者是很多地方，我觉得他真的在说很多赛斯我们听不懂的话，对呀。那为什么你必须要回到自己？为什么当下是一个力量？为什么你必须要接受你所有的自己？我觉得那个东西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真的去思考看看，因为它不是一本讲身心灵的书，啊，坦白说，他是不是真的写什么身心灵，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富人嘛，一个香港的印度人，对吗？受过现代教育的，那是生了一些病而已嘛，对啊。但是他所描述的世界，跟我们在念赛斯的书，跟次元观，跟未知的实相，跟赛斯讲的所有的那些观念，哦，基本上是一样的啦。那如果说各位你能把这个部分真的扎扎实实的放在你的心里面的话，你最后只有一件事情，我真实的在体验我每一天所过的生活，我真实的想表达我自己想表达的事情，我因为爱自己，所以我有很多的力量可以爱别人，我满足我自己，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我不会跟任何人做比较，因为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在任何人之前觉得我自惭形秽，或觉得比你们更渺小。阿妮塔甚至讲到说，我在神面前，我如果觉得神比我伟大的话，是宗教没有跟你叫好，要不然就是你没有懂他的意思，是吗？那赛斯告诉我们什么？一样吗？那佛教告诉我们什么？众生平等，对吗？那既然众生平等，有一个人比你更高吗？有吗？呀，翘屎有没有比你们更高？没有啦，不要傻了呀。赛斯一样啊，对，是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啊。佛教对这个部分，它其实讲得很清楚。佛教，你只要念过佛经的人都知道，佛经上讲说，一个人当他只要 跳开肉身，它具有五通，你们都知道嘛？天眼天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这五通，那只有一通不通，叫做宿命通。宿命通可能就是对你整个生生世世的部分哦，你还不够那么了解啦，就是你没有站在最后面啦。但是其实换言之，就是所谓的内在感官，是因为我们有外在感官，所以我们隐藏的内在感官。那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晃掉身体睡觉，对吗？或者我们只要出神，或者说我们只要放松，我们只要打坐，我们只要不管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完全放松的时候，我们就在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所以为什么所有的宗教叫你要断知识，对不对？为什么要断知识？为什么知识要断？为什么要断掉一个理想的自己？因为你根本不需要有理想的自己，你没有一个理想的自己，各位知道吗？你要有一个理想的自己的意思是你现在在指责你自己不好，换言之，你没有接受现在的你啊，你就没有看到自己现在的美好，你知道吗？对，那就是理想的自己。所以你把很多的心灵成长的书籍啊，或者是你把它全部串起来，或者是我们最近念过那些书，你把它全部串起来，它其实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有当你真的失掉了自己的标的的时候，你才需要另外一种力量来把你洗涤一下，重新洗干净一下。那个力量就是什么？病变、意外、失婚、关系破裂、生意失败、天灾地难，就这样子啊。你哪有需要用这种方式让你得到力量呢？你没有必要啊，你只要回过头来把自己过好，然后尽量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好，去有好玩的心情，去舒展你的创造力，然后把所有的人生看成是好的，就我们说的上次说的三好一空道嘛。我们继续好。那他说如果这个人年纪轻轻就死，因为他是相信老年是不好的，那老年不好我们觉得他很可怜，没有，他没有可怜，他赶快要回家、哦、他要醒过来、哦、所以他们不想活在他们相信自己将存活的那种状况下，不想可以吗？对啊，我不玩了可以吗？回家不行吗？对啊，所以有些人真的是情愿死在一些人认为很可怕的环境，是你不能理解的。飞机撞下来血肉模糊，这个太可怕了嘛，对不对？然后海洋把怒潮把你卷走，被大鱼吃掉了、哦、或地震里面被压扁，或者是被台风打得血肉模糊。坦白说，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什么风水啊时候怎么样，其实坦白说蛮无聊的。因为其实你只要在一刻之间你就醒过来了，你就醒过来了。那至于留下来那个肉身就是你的玩具啊，信念创造实相，他相信这个，那这个这样的相信就会造成他这样的体验，对吗？但是不相信的人他就完全不同啊。像安妮塔他不是提到说，哎，你们中国人的风水跟我们印度的风水怎么完全不一样？诶，有的很多是相反的，可是对印度人很准哦，那对中国人也很准哦。但是中国人到印度人他们就很 confused 了，对不对？所以他后来他说我在我的那个吠陀疗法齁、哦、诶我好了耶。可是回到印度回到那个香港之后我又坏了，为什么？哦，大家都说不一样。那他 confused 的，他的信念当中已经产生冲突了，糊掉了，是不是？如果你在中国，那你相信风水很好，因为不会冲突嘛，对不对？那你到印度，那你相信印度的风水也很好，可是你中印度人就不要去中国讲风水了，对，也不一样啊。要像有一派，像我弟弟那一派，是家里绝对不能有游泳池了，从此以后就不家里不敢有游泳池了，对啊。啊，对啊，这个随他们看怎么讲，相信就好啊。 只要相信的话，那你就能够体验到那个相信嘛。那现在问题是我产生很多疑惑的话，那就你是意思是不相信嘛。问题是你只要相信，不管你相信的是什么。啊，像安妮塔他不是说我尊重回教徒，我尊重基督徒，我尊重所有你们认为的任何一个宗教，我没有想反对。但是基本上他们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后面有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呢，它提供你所有你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信我则得永生，对吗？你只要信，不管你信你今天就算是罪大恶极，然后你没有信啊，你就下地狱。你信了，你就是神的儿子，对吗？他是你的阿巴父。你只要说哦，我信了，那你就是神子，对不对？那神子当然就不用受到任何的有人保护你吧？耶稣保险遮盖嘛，对吧？呀，所以你去看哈、哦，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在临行之前，他信了耶稣，他觉得他自己得到解脱啊，那他是神的儿子啊。那如果他没有信，那他就是下地狱啊，对不对？所以安妮塔不是在一开始提到说，他到那个小学幼稚园的时候就很 confused， 因为那个玛丽修女告诉他说，是啊，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嘛。原来信跟不信是这么重要。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蛮有意思的，对不对？所以其实真正的信是什么？你对自己真的有生命的信心。你如果真的有生命的信心，不管你处在哪里，你都可以享受你的生命了。所以他说在医院里面慢慢死去的人，或者是很正常死去的人，是很难想象其实这些人是怎么这么惨，对不对？但是你说从飞机摔下来大概也不会超过十秒吧，对啊，他就意思就很快就离体了嘛。那个生命回血那个钟卓辉从那个50层楼摔下来，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叫痛啊，他不知道痛，他没有痛啊。你说哇，摔得好惨，什么肺部摔坏了，什么脚摔坏，什么地方摔坏，他说没有啊，我都不知道，我快乐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只要我说我要回家，我就回家了，是不是？那因为他要回来，所以才开始感觉到痛嘛。但是也很快就好了。所以他说这些哈、哦、跟每个人的气质有关，以及十分正常的个人差异跟偏好有关。那总而言之，你在体验你的观念啦、啊，所以比一般人要以为的还要多的很多。对自己即将死亡将至是有所觉察，而他们是假装不知道的。很多人不是说在 Facebook 留言说我这次去了不会再回来什么之类的、哦、有名的人就去了真的就没回来。那有很多叫一以成什么一以成谶，是不是？所以我们其实对我们自己的死亡很清楚，因为那个就是你内在的信息，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自己要走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那些佛教修行者，即便是只是家里的那个念经的那些老和尚啊，齁，他要走他知道啊，那明天我要走了，跟你们说再见拜拜，谢谢你们照顾我，他明天就最莫名其妙就走了。你听过很多这样的这个事迹吗？所以他对内在的信息是很知道的。对我来讲的话，我老是觉得你们必须要先把那个一开始赛斯提到的那个三个两难知己弄清楚。因为他的意思是你现在的你以为你在行动，没有，你是上一层的实相在行动，而你是骑乘在这个行动上面，你没有在行动，所以因此所以才会有那个人生而有罪这个概念嘛。因为你本来是一个行动，可是你来到这个人间之后，你就忘记了你应该要的行动是什么样的行动，你开始挑剔自己，开始看不到自己的美好，开始觉得自己跟别人落后。但是那些所有来跟你演出配合的人，甚至伤害你的人，都只是为了要造就你的某个特质，让你去体验而已。 所以那些死于灾难的人选择了这个经验，选择了这个戏剧，甚至选择了他化身死的恐怖。所以赛斯在他的灵魂永生提到，他说如果我早知道我每一场的死亡之后我都还是一样照样有非常好的觉知，而且在享受着每个我所自己选的那个状态的话，他说每一场我的死亡都是一种探险，而且是神圣的奇迹啊。那个时候他是借但丁神起的这个剧名叫神圣的奇迹。换言之，就是你每一场的死亡都好像是在办家家酒一样啊，撞见了啊，死掉了，这样子就那么简单。那只有你一直在挣扎的，你才会死得很痛苦嘛。其实就自然而然的发生，自然而然的去过你的人生，因为那个行动是从内在来的。那为什么这些人要死得那么恐怖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情愿在自虐的肢节里面离开此生，他愿意去体验那种轰轰烈烈的场景，为生命战斗，在这个挑战来临的时候是打战而不是冒充，这样子。那当然每个人退场的方式有所不同，对不对？有个人退场要摆个花式，然后跳一个惊人的这个动作然后再退下去，有的人呢就几个弓就下去了，但每个人不一样啊。所以天灾天然灾害拥有那个被释出的力量，即是逃过人类激励的自然而伟大的混花能量。那我们一出生就在花了人类的规则，对吗？那有一种东西是有一点像心灵的力量，有一点像心灵的奇迹，那是天灾。为什么？因为天灾你根本就会跳出人类的距离，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个地震，而且这个地震会造成一个可能好几十颗的那个核子弹爆炸的那个威力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爆发能量释出的这个力量齁，有很多人是愿意去创造这样的能量来让自己那种无力感的状态有所启发。所以由这种特质也提醒了人们自己的心灵的力量。你的心灵是有力量的，现在重点是你不相信。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为什么你都不敢迈开脚步？但是天灾那么有力量，它有一点像你心灵的力量，那个是根本超乎人类的规则的。好，你去看，昨天我看到贾伯斯说矽谷最伟大的人是什么？是一个叫 H 一个叫 P 的人，对不对？ Hewlett Packard 是不是两个人？他说一开始就450块钱还多少钱，很少的几块钱，在自己的 garage 开始开一个小的，然后现在恐怕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嘛，对不对？那他永远在创新，永远在有新的动力在出现，对吗？所以你假如说你愿意的话，为什么这些人的奇迹故事都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呢？因为我们一点都不相信。现在重点是我对我的人生不相信，所以我不敢走我的人生，所以我要 follow 那些成功者的脚步，我要 follow 那些已经被制定的规则，我们不敢提出我们的创意。可是当你提出你的创意的时候，一开始可能只是小小的成就，可是因此它会累积，它会聚集，它会变成不可思议的能量。像台湾的那个宏基，对不对？它刚开始也是一个小店嘛，很小很小的一个修理电脑的店嘛，然后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然后大到不可收拾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敢聊累还不敢聊累，聊累知道吧，就踏下去了。你对自己有信心，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去抓住任何人，你不会想去控制任何不需要控制的人跟事跟物。因为你如果自己有信心就会产生力量，你有力量，你的内在就完全会 support， 你就站在一个力量跟快乐的这个路上，你在做你自己才有力量，不做你自己你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写到，力量在哪里？ 力量在你的本源里面，在你的自信里面，在你的信心里面，在你的本然的自己里面呢、啊，不是吗？所以，那这样讲的话，赛斯一个突破性的观点就是，你们以为的那个自天然灾害哈，它其实提醒你自己的心灵是有力量的，它可以释放出这么伟大的力量，它其实在刷新你已经无力感到极点的那个无力的自己。那因为有了灾难，所以你要不要奋斗？要，对吗？那他后来举那个埃尔莫拉的例子，平常在打牌，然后像大观园在赏花的那些人哦，那你只好就是真的就是要好好奋斗嘛。像《红楼梦》在提到大观园，他们很有钱，对不对？吃好的，穿好的，带金带银，对不对？可是无聊到极点了、啊，不知道干嘛。就有花的时候就赏花，就觉得哦，然后就是要随时要在那种优雅的状态。可是事实上是完全失掉创造力嘛，你完全不需要奋斗，完全没有力道啊。然后一直在消耗那些钱，然后你也没有任何你值得说你自己能够真的把自己的能量或力量表达出来那些东西嘛。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各位，你们去问你自己，在我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觉得我这样做我觉得很有力量。 你去看看、哦、当你做一件事情你觉得很棒、哦、不管那个事情是能不能带给你财富啦，你做它然后你觉得好玩，觉得有趣，觉得这个带来力量的一些释放的话、哦、那肯定对你来讲是绝对是非常好的、啊、不然我在这边十几年了，在上课上什么课，也没拿到钱啊，对不对？而且有时候还要被人家骂一骂，对不对？对啊，这是有力量嘛，对啊，自讨的，对啊，对啊 ，OK。对啊，对啊，就是啊 ，OK。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人生很好，又没有无力感，而且你能够抒发你的能力，是 OK 的。对，那现在问题是在于，这些有时候你因为过惯了这样的人生，你觉得说很无力，那也无法表达，那抑压的很多的东西，它才会产生问题。所以他这里一再提到一个点，不是信念的问题，是情绪的问题。因为情绪产生所谓的鬼影物质、化学物，对不对？然后化学物会产生电性实相，然后会创造对等物。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被包养，然后是金屋藏娇，那你很高兴，那也很好啊，我就很高兴啊，原来我不用赚钱就有人养我，那也很好啊。你如果喜欢啦、啊，对不对？如果喜欢那没有问题啊。现在问题是，对，现在是说，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好玩、哦、然后好奇好人生，我的意思是好玩是一种嘛，你觉得这事情要好玩嘛，好奇是对任何事情有很有兴趣嘛，那好人生是不管你过什么人生你都把它看成是好的。那没有说我今天不好玩或者是说不好奇那我就是坏人生，没有，你只要喜欢就好，对吧？你只要喜欢你的人生就好。现在问题是重点是在于，当一个人他的力量都没有在表达的时候，他会开始产生一个封闭的感觉，而且会发现到他能量慢慢的走失掉了，他一步都不敢跨出去。如果你的生活活在恐惧而不是活在爱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越走越后退了，后退了。如果你充满了爱，那 OK 啊。如果你充满了恐惧，那你在恐惧什么？对啊，你在恐惧什么？你其实有任何事情，你尽量去表达就好嘛。对啊 ，OK。 所以他提到，他说这种深奥的事件，就是说连这种天然的灾难，它都是能够提醒人类的心灵而产生混花的能量。那这样的深奥事件永远涉及了创造力的诞生。你看赛斯是什么观点在看人世间的事情？灾难是一个创造力的诞生哦，而且是一个奥秘的事件，而且它是提醒人类心灵的力量，而且它是提供自然而伟大的混花能量。然后把个人的那个问题能够充分的解决掉，这样子。所以他说哈，甚至是由大地的腹中升起的，有些灾难地震啊，它是什么？大地的肚子里面出来的嘛，而改变土地的面貌跟人的生活。好了，那土地的面貌改变了，人的生活改变了，那你要不要改变你原来的生活？要，对吗？那你只要改变原来的生活的话，是不是创新？是不是需要力量？你就没有办法，我今天只能看赏花了嘛，对不对？我只能赏花，只能每天吃喝玩乐，然后打牌打桥牌嘛。好，那个后面再提到艾尔曼拉，他说那一群平常都只是在打牌的人呢，他只好回过头来帮助那些同胞。然后他说，很多人发现他们找到他们惊人的，他不知道原来我自己这么有力量，这么会花耗实力，这么会指挥安排，对吗？是不是？像慈济的话，每次的灾难，慈济表现出非常有效力，对不对？然后你怎么会去想象说一个出家尼姑，然后他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救世的一个力量出来？你难想象啊。可是他有这个愿力，然后他也这样做，结果到最后变成他是极度的有效力，甚至包强过于任何什么红十字会或者任何其他救难的团体，对不对？他超有效力的啊，他怎么会是一个尼姑能做的事情？所以这种的话，就是连大地从腹中升起，为了要改变土地的样貌，要改变你的生活，所以你不得不要改变。那因为你的改变，所以你发现你在用你的力量，所以因此能够刺激到你内心的一些心理能量跟实际上在物质操作的力量。所以个人的反应遵循了这些内在的知识，我们在改变，那我们要怎么样按照内在的知识来改变呢？所以内在知识有没有就直接变成我们的力量？所以当大地发生地震的时候，土地改变了，人和生命改变了，那我们要反应，对不对？那我们的反应一定要从哪里来？从个人的内在知识来的嘛。你会产生内在知识，而且内在知识就变成个人的力量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就反映出你的力量出来？所以虽然人类很怕大自然的脱缰的力量而试图保护自己，可是又同时沉迷在其中并以之认同啊，发生大事件，所以很多的就是时势造英雄嘛，是不是呀？所以人变得越文明，他的社会结构以作为把它跟自然的亲密关系分得很开，那因为分得很开，所以他不知道去应用内在知识，不会去反应，而且也不会因此去产生力量，那就必须要更多的灾难来刺激你去对所发生的灾难反应啊，因为根本就不是你现在科学所能做的事情啊。好了，你尽量的天灾，尽量的天灾，到时候你就必须要回到那个反应遵循的内在知识，不是外在的知识了。那内在知识可能告诉你不是物质的东西，反而是爱，是不是呀？所以因此私底下他觉得感觉到以自然认同的需要，有那么多灾难，他觉得必须要跟大自然认同，所以他自己施魔术把自己弄到地震、咸丰跟洪水里面。这是赛斯的观点，你信那就信，不信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告诉你说，会天灾、会地震、会咸丰、会洪水是你们用魔法把它造成的，因为你感觉到有这个需要。不然的话 每个人活下来，坦白说现在的人活下来有幼稚园等着你啊，幼稚园有一定的家华等着你，初中有一定的家华等着你，大学有一定的家华等着你，对不对？大学毕业以后求职有一定的方法等着你，社会有一定的方法叫你去 follow。 坦白说 你完全没有创造的机会，对吗？好了，那现在有了灾难，有了变故，那你必须要跟你的内在知识认同，没有什么规则可以来处理现在的问题，所以呢，你必须要怎样跟你的内在知识做回应，所以你是把自己用魔术把自己弄到地震、咸丰跟洪水里。我谈到魔术了，我上个礼拜圣诞节期间到拉斯维加斯看那个大卫魔术，大卫 Copperfield， 对，你也看过，我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我已经看了他很多次了，但是这一次大概经过了很多年没看，他没有一样魔术跟之前一样的。可是呢，就是说实在太恐怖，因为开始他就用一张纸把今天所会发生的事情，人要讲的话，事情会发生的全部都写好了，那就在那一张里面啊，然后随机叫人，而且是往后丢球的哈，叫出来的人讲的话都是那一张纸，而且也后来在他的什么牌子上面，有的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思考，我只能说他也许具有一种预知的能力了。那因为他也曾经跟德国的这个乐透局做 check 吧，哈，他六个月前拆一组号码，用好几道手锁起来，而且不同的人管那个手，六个月后第一特奖被他猜中。那有人问他说：“那你干脆就去猜就好了啊？”他说：“不行，当我有动念，我有动念要这个钱就不行了，只能用玩的，玩可以，但是。”要跟有钱有关就不 work 了。对，因为你一动念的话，那个牵扯就开始出来了嘛。你动念，为什么你需要这个钱？你的匮乏，那这个部分就牵涉信念创造实相的部分了嘛。对对，但是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其实也不是票价那么高，我买最后面的其实都一样哈，80来块钱，有机会大家去看一看，在 MGM 啊，真的。很难相信他能够这样做，这样。我觉得他，你没有办法解释嘛，因为叫起来的人有很多人哦，什么印尼来的、中国到，跟英文都不会讲啊，而且旁边还在指点他应该怎么讲啊，所以根本不可能说你是套好的。可是那个他讲的话哈，在后面他的牌子一翻开来就是这样子嘛。那还有一个女生，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的名字，他们男朋友的样子，他们都。他已经在那个图画上面了，而且那个是往后丢球的，你往前丢球可能说我要丢给谁，对不对？往后丢你怎么样音乐这样跑，你怎么知道你会丢到谁？你怎么知道他讲什么话？随便乱讲 two weeks， 他上面也有一个 two weeks 啊，但你没有办法想那名字一样，而且那个人不是用看起来像是一个油画，对不对？黑白的画出来，对不对？可是那是字写上来的，他的脸是用字写上来，他的轮廓是用字写上来，那你一练他的字就是这个女孩子讲的话，而且这个女孩子是经过好几道手续，不是说他这样丢，他还好几道手续，先有一个人去戳到某个部分，这个部分又变成什么什么，又变成什么，好几道手续。那坦白说了，如果这个世界它真的是所谓的时空同时性的话，那对未来的意志并没有什么奇怪啊。好，《红楼梦》不是在第五回的时候，宝玉不是在太虚幻境抽到一个抽屉里面，这个人会怎样？早就已经注定好了啊。这固定还是有很多选择啊。所以是内在的行动嘛。好，但我相信他还是有可能性啦，还是有可能性长啦。但是基本上齁，他就会照这个流程做了。那所以当你看到《红楼梦》这种观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人生你就好好去体验你这个每个片刻的过程，你根本不是在创造啦，你其实某个角度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造，所以没有一个更理想的自己，更好的自己。所以刚刚提到魔术， 因此哈，他可以再次不只去感受他自己的能量，而且感受他们的能量，而且感受到自己的能量。所以现在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天灾的发生哈，把它弄到地震，弄到咸丰，弄到洪水的目的是要感受自己的能量，不只是感受他们能量，同时要感受自己的能量。所以你会有灾难，是因为你的无力感。假如你觉得说，哦，我真的哦，好像什么事情都无力感。虽然对啊，你还是有很多计划，可是那个内在的无力感，可能别人很难看得出来。你的无力感增加了，那么你就会想去感受一种能量的改变，所以会创造很多的不幸的状态，重新让你把你的能量引发出来。对内在来讲的话，他要的是去体验他想要体验的感觉，对吗？但如果说你完全无力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体验他原来那个故事的脚本啊。所以以任何自然力量之全部能量的一个伟大遭遇，会使人面对他自其中跃出的不可思议的潜力，这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办到的。我碰到一个自然力量这么大的一个遭遇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潜力会伸展出来。像安妮塔在他的书上，他也提到，他说其实对他来讲，那个拼死经验只是最不重要的那个片刻，他后面的成长，后面他的一个领悟是远远大于他之前的那个拼死经验。你们有看到这一段吗？有哈，是。所以那个不可思议的潜力哈，他会从你的信心当中不断的跃出来了。啊，就刚刚不是提到说，人类必须按照他的内在知识做反应嘛，他自然而然会按照他的内在，因为他已经没有规则可循了嘛。呀，所以对许多人来讲，一个自然的灾害提供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动物性以及这个行星连结的第一次个人经验。天灾能够提供他自己跟这个行星相连的第一次个人经验。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感觉自己不属于任何事，不属于任何组织，不属于任何家庭或国家的任何一部分的人，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提供他，哦，原来我跟所有的人都是相连的。是不是安妮塔一离开肉体的时候，他觉得说，哦，我跟所有的人都是相连的，原来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对啊，能在那一刹那之间了解他们跟大地之间的一个袍泽，或者是自爱自由之谊啊，同胞之谊啊，他其实跟所有的人都是紧密相连的，每一条线都牵着每一条线。你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在造就你。好，你最看不惯的那个人，他就单单顶你的那个最缺点、最没有办法改正那个信念。那你真的是要感谢他了。好，就好像他提到比利在霸凌他，对不对？他说：“哦，原来我跟比利是相连的一条线。”所以他们在其上的地位跟地球的能量，借着这个关系的突然认知，就可以感觉到自己行动的力量。借着这个关系的突然认知，然后就能够行使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坦白说，各位，你们到现在为止真的有觉得你后面有个力量在支持着你吗？一个拼死经验回来以后，他觉得他完全受到宠爱，被支持，所以他会觉得他自己行动是充满的力量。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对内在的信息不了解嘛。好，如果你了解你他们在其上的地位跟地球能量，然后借着这样的关系的突然认知，你就可以了解到说自己的行动力量。好，安妮塔有提到一点嘛，他说原来我的任何想法都直接影响这个宇宙，有没有？有啊。那这个是不是这样子？他对这关系的突然认知，他就觉得自己有行动的力量。所以原来你的行动被这个宇宙的全部支持。好，你今天想演讲，你今天想出书，你今天想创作，你今天想开个这个饮料店，不管你现在想做什么，你完全是被支持的。 所以在一个相当不同的层面，连暴乱也是达到同样的目的。好，暴乱当然有大暴乱，有小暴乱，小暴乱像家庭的暴乱、暴力，那这样也是达到同样的目的。在那儿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能量是被释放了嘛，对吧？是不是无力感借着暴乱然后释放那个能量？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的示威游行？是不是在表达这种暴乱，是在表达一个能量的释放，他们的不满，对不对？使得一群人对非常集中的活力之存在有了切身的认知。好，那些华航空姐们集合起来抗议抗议抗议，结果他们的薪水都被加了嘛，对不对？对不起。所以这一群人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活力的存在？有嘛。那首次有了一个切身的认知嘛，在他们先前的生活当中也许从来没有找到那个活力。所以透过暴乱，他找到他那个生活上的活力。那这种认知可以使他们去抓住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以一个强力的创造方式去使用它，而常常切齿是如此的。所以这样讲的话，一个不同的东西，一个变化，即便是一个自然的灾害或一个变动，它其实都是一个能量的洗礼 shower， 一个能量的洗澡，重新再洗澡的意思是什么？让你重新更新嘛，找到力量嘛，找到你的新的力量。所以以他们的方式而言，都是有利而极为明显、极为积极的。即便说里面看起来是有破坏的内容，好，你去看匈奴，不是那个元朝的那个成吉思汗攻打欧洲，对不对？死很多人嘛，对不对？然后造成黑死病嘛，那黑死病造成神鹿死掉。牧师死掉，对吧？然后就发现宗教是没有用的，叫产生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嘛。那文艺复兴造成现代文明，对吗？那所以一个状态可能会激发起另外一个已经没有办法被解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嘛。你要西方的宗教破灭，然后文艺复兴哪有那么容易？因为它完全被这个教廷所控制嘛，对不对？那个说地球是圆的那叫什么人呢？就差一点被杀死了，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伽利略，对啊。啊，你说地球都圆的不行，人家2600年前佛陀都说地球是圆的，对啊。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不能够违反某些宗教的规则，那是一个这个那叫什么元朝，元朝那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些天可汗过来的话，死了很多人，然后这些教士都死了，宗教就自然破灭啊，所以它就是一种能量的翻新啊，那是有破坏的内容没有错了。所以以你们的说法，比如说刚才那些理由绝不是用来宽免那些开始暴乱的人，因为赛斯没有那个意思叫你去暴乱了，他只是告诉你有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它变成一种更新。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就是你用来暴乱的那些人，因为暴力会引起暴力，所以你会体验到最后暴力会在你的身上充分的明显的发生嘛，你会体验到那个暴力的结果，所以它不是要来用来宽免那些做暴乱的人。因为这些人在他有意识的信念当中，信念系统里面去运作，那暴力会引起暴力，所以爱能够引起爱，暴力会引起暴力嘛？所以你暴力是啊，你是会欢心，可是你自己也会遭受到这个结果了啊。然而，即便是即使在此，仍然有个人的差异哈。有些暴乱的煽动者常常找到能量的展现，那是他们不相信他们拥有的。那你如果去看一些那个红卫兵啊，或者是那些以前这个叫做什么共产党的那个时代，对不对？他们有很多的一种平常只是个农民，对不对？然后到一个后来的话，他们真的不相信自己既然能够有这样大的能量在展现，那本来他们是不相信有的，那所以他们点起了一个心理之火， 而就跟其他的综合者一样，其实被他的后果所吓呆了，那会引起很大的一个暴动。像二次大战前的那个德国，对不对？因为你要负担那么大的一个赔款，然后失业那么严重，结果就会产生一个希特勒嘛。最近台湾为了这个事情，在没有错了，他真的是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啦。啊，当然我们真的是不是在讲说他怎么样，而事实上是说，他会被他的后果吓呆。他一开始他也一定不相信他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结果呀，他只不过是个工人嘛，对不对？那纵了火，然后到最后变成不可收拾。哈，如果他们在他们自身内了解并能体验力量跟能量的话，就不需要这种战略了。各位，这一句话你就把它当作今天的课程最重要的一句话。如果你有力量，你就不需要用灾难、病变、关系破裂来体验你的力量跟你的能量。所以当你很无力感的时候，试着去了解你的需要，你要看到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你要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需要。当你觉得无力感的时候，你就会创造那些心理之火，然后到时候就像纵火者一样越烧越大，对不对？家庭破裂，什么东西都弄乱七八糟。但是如果你了解你自身就有力量的话，你根本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啊！你干嘛去用别的方式来点起你自己力量之火？没有必要啊。所以他说，就如种族问题，种族的问题哈，可以在许多的层面上获得解决啊，借由动乱或天然灾害或两者的综合，按照在心理层面上的强度而定。你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啊。因为个人每个种族都有他们的需要跟他们的看法，你只要了解他们的看法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用处罚的方式，或者是用暴力的方式的话，那么自然会引起动乱跟天然灾害。那动乱跟天然灾害是没有错，它会引起一些能量的更新，可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样做。就好像身体的症状也是一样，可能是对助力或承认的一个恳求。你身体为什么要病变？身体不是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吗？是因为你要求助啊，因为你承认你的无力感，所以用身体的状态来做一个恳求。因此，自然的不幸事件或被一个国家、一国的部分成员或世界的一大部分人的利用，而去由其他的部分获得援助。我们是因为这样，然后求得援助，身体不好可能。家人会体谅说，哦，原来你承担太多了，哦，或原来你一直生活在 不痛苦的不快乐的这种状态，会有一些体谅，对不对？所以有人是说得癌症是得到免死金牌嘛，当你癌症得到之后，你就想说啊，我快要死了还管这些做什么啦，我现在还要再干嘛这样子啦，你会有一种新的领悟嘛。所以这是一种恳求，是一种求助，希望能够得到部分的援助嘛。那显然的，很多的暴动是十分有意识的被煽动起来的，没有错啦，因为大家都无力嘛，所以大家去煽动它嘛。然后无疑的，上千或甚至数百万人不会有意识的去决定使一个飓风、洪水或地震发生，没有人那么可怕那么无聊说我现在要发生台风然后来吹我们自己，然后把后面的弄得乱七八糟，没有吗？啊，但是其实你看台湾的台风很多部分都是在南部比较多，然后现在听说有几百家的饭店在求售，那个也都在南部嘛。那正是我们觉得说啊，那个不稳定就一直在人的心中产生一些不满嘛。他说首先在意识的层面上，他们不会相信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可能的，没有人相信啦。但是事实上赛斯跟我们讲的，因为赛斯他不需要肉体感官嘛，他很知道所有的前因后果，成千或上百万的人是无意识去决定一个台风、洪水跟地震，因为大家的情绪指数、不痛快的指数，应该是说痛苦的指数已经到一个顶点，到一个临界点，然后因此它会创造这样的一个状态，引发那种自然超大的能量。所以 有人在讲说，哦，世界快要毁灭啦，什么地球什么轴会反转啦，然后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如果大家都那么痛苦是有可能的、啊、如果大家都那么痛苦，是不是？如果大家都活得好像今天活得只能说我出生就是完全按照被限制住的一个发展空间嘛，你没有办法说我今天想种田就去种田啦，然后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有意识的信念扮演了一个角色，但是一个个人的基础上，内在工作仍然是无意识的被完成，就好像身体的病症一样。你的身体昨天好好的，为什么今天会出大病？因为那个有一个内在工作，也就是你上一层的工作嘛。那你的这个个人基础或者是这样的灾难为什么会发生？因为他在内在工作，他是无意识的被完成。你们创造了洪水，创造了这个季风，创造地震，但是你们还很无辜的说：“哎呀，我是受害者。”对呀。所以好像那些病症是外来的，让身体受苦；好像这个灾难是无端的从这个地球的变化来的，好像是加诸在地球的身体上的。所以突发的病痛被认为吓人且不可意料的。突然间来的，像那个安妮塔，她也是嘛。她本来好好的，结果发现她的好朋友，癌症，然后她的丈夫的妹妹还是哥哥哈，也得癌症，对不对？那她开始恐惧了，然后开始去检查了，然后那突发的病症突然间不可预料的就出现了，而把受罪的人看作是受害者，也许是一种病毒所害。我们一直觉得是病毒所害，可是为什么他在3天之内就可以把身体的所有癌症都去掉？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所谓的病毒嘛。所以安妮塔在他的问答里面，他有提到一点，他说：“你知道吗？中国人看癌症，他们是把它当作是一种病而已啦，一个阴阳不协调而已，对不对？那可是欧美的国家把它当作是死路一条嘛。”他说。你去观察哈，东方的得癌症的比例比西方真的差很多，这是他的调查，我不晓得，我没有实际上去查，他是这样讲，他说差很多，因为东方根本就不会这样的认为。你知道现在全世界寿命最长的是哪一个国家吗？给你们猜猜看。没有，香港。对，对，香港都至少80几岁，他是目前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本来是日本，现在是，对。他说为什么香港会是这个最长寿的国家？他说因为香港常常会调理啊，他会常常吃那煲汤啊，会调理，然后就是说他们会有一种综合的这个概念呢、我不知道他我是看昨天吧，昨天的新闻在提的。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他们的分析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某香港人他们会觉得安妮塔是说如果我在中国的话我说不定根本就不会生病，因为没有那些概念了、这是他们在分析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想所以因此跟好像怎么保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我想。所以突然来的咸风或地震也同样被看待来当作是气流或温度或断层的作用，而非病毒的结果啊。所谓病毒就是你们那些思想的病毒嘛，赛斯有提到说你们的信念就好像是你们的病毒啊。那其实两者的基本原因是一样的，都是由情感由信念出来的。所以他说呢，地球的疾病可能有很多原因，就跟身体的疾病是一样的。那到某个程度对战争来讲，如果一场战争是一个小小花园的话，那么一场世界大战将是一场大病，对身体对地球来讲。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有小小的花园有大大的生病，但是那个东西其实还是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信念是有关的。所以战争终将教会你们尊重生命，而天然灾害会提醒你们不可忽视 你们的生物性，你们在行星上的重要性，你们行星的重要性。同时这种经验本身即使被破坏性的应用的时候，也提供了你的生存，你的存在最深能量的接触。这一句话很美耶，就算是有强烈的破坏性，它主要就能够让你接触到你最深的能量。那以安妮塔的角度，是不是他接触到他最深的能量的接触？他的癌症是不是最强的破坏性？所以这种经验即使被破坏性的应用的时候，同时也提供你的存在最深能量的接触，是不是？当我们遭受到很大的灾难的时候，其实反而会把我们内心的那一份力量激发起来，不然的话我们好像就是单立于那种舒服的状态嘛，我们就不会有那种想要奋斗、想要创造的那种渴望嘛。所以他说，现在来讲的话，哈，天灾的发生来自于情感层面的因素多于信念的层面的因素，因为信念只是个想法，对不对？可是之前有提到嘛，当你情绪就是很多情感上的问题一直累积到一个门槛的时候，它自动变成一个鬼影化学物，然后鬼影化学物直接变成电信实相，直接变成对等物嘛。所以真正来讲，情感的部分是要多于信念的部分，可是呢信念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一开头是信念引起情感嘛。我有一个信念，所以我产生那样的情感嘛。可是真正来讲是情感在发生作用。如果你的情感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累积一个很不舒服的、很不痛快、很没有力量的一个情感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婚姻里面没有力量，你觉得你在工作上没有力量，你觉得你在人生的路上完全失去力量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那些情感在累积，然后它会变成一个因素，重要因素。而一群人的整体的情感的调子或者是情感层次的话，会经由他们身体跟环境的连结引发外面的物理条件而发动自然能量的猛袭。那反过头来讲，那个人难道不是一样吗？你会出现一些灾难是因为你的情感的调子出了问题，所以你随时看看自己的情绪状态。我常常在讲，如果你把你的 情感好像你的保险箱、你的柜子一样，你去看里面到底存了多少东西啊，那个我好讨厌，我看看越看越讨厌，然后每件事情都让你很讨厌，你想办法把那些东西丢掉吧。你的情绪如果像个袋子的话，那个袋子里面最好把那些不让你不痛快的部分能够设法去解决掉，就算花一场刚提到花一场怒气都没有关系，去暴动一下都没有关系。当然我们不是希望暴动，最好能够自己暴动，就是到外面去砸个石头或怎么样，把自己的怒气消掉。赛斯的教法很简单了，当你恨一个人恨到底的时候，你会返回来变爱，你可以不用对他，可是你可以自己去处理这些部分。那最怕的就是你把它隐藏下来，说啊没关系啦，我忍耐了，那会怎样？就丢到情感的袋子里面，然后丢下来并没有处理掉，对不对？它会累积到一个程度，它会变成什么？鬼影化学物，然后会变成电信实相，然后会变成，你就知道了。好，对不起，还在一点了。所以按照群体的情绪状况，很多东西被实质的累积下来。群体会累积，个人会累积了，然后以不同的形式会被丢到大气里面。然后之前提到那个鬼影化学物再次扮演一个角色，群体是这样，个人也一样，他会被，嘿，他怎么跟我讲的一样？他拷贝我的，他说好像是一个丢到一个大气里面，像一个袋子一样嘛，对不对？然后情感的电磁性特质也是一样的，你要有好运，那么你就看看，不要一直去累积那个鬼影化学物，不要一直让自己不快乐。想办法让自己快乐一下。那如果要冲突，就冲突到让他快乐，因为你只要讲清楚了就好了。 那忍耐不是个好办法。圣经讲到说，爱是恒久的忍耐。不好意思，连第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同意。你永久忍耐，然后呢，变成鬼影化邪物，对吗？是啦，这很美啦，我什么事都忍耐你。可是问题是你忍耐，你对他会有不好的想法，对吗？你去看看吧，如果你老公或老婆做一件事让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忍耐他，然后你那个美的感觉不见了嘛？对，还不如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嘛，对不对？呀，所以他说，在溪水中的岩石哈，将水分开，因此水必须要绕过这个阻碍物而流。那难道情感不是吗？你就是你们的情感就好像岩石一样的真实，集体的情感也会影响能量之流啊，你有阻碍物啊。而他们的力量就自然的现象而言，可以在一个暴风雨里面十分清楚的被看到。暴风雨很有力量嘛，对不对？那的确是你情绪的力量，而且是群体情绪的力量。那你就相信这个已经没有物质实相的人，好，就好像安妮塔在濒死经验在告诉你的话，的确是这样。好，那暴风雨是经历暴风雨的人们内在情感状态的集体局部外在具体化。那人生的暴风雨又何尝不是？人际关系的暴风雨又何尝不是那些内在情感的外在具体化？所以就如你有意识的信念决定了你身体的状况，而且就如你的身体是在一个无意识的层面虽然是随着你的信念被维持一样，你有意识的信念决定你的身体状况，对吗？然后呢，你的身体就好像是一个随着无意识层面，虽然很有你是有信念在维持着，所以因此呢，天灾也是信念的结果，这些信念产生的情感而会自动的被转成外在的情况。那么如果天灾如此，那个人的灾难又何尝不是呢？所以那么按照你个人的信念，你就他们以那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样子处理那些实质的难题。所以心里怀着自己的目的，你们将个别的对那些天灾反应，每个人碰到天灾，每个人不同的人会激起不同的一个状态。可是OK， 不好意思，还好。这有点暴动啊。每个人一件事情发生，但是他对每个人都不自觉的会产生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今天写的一个 email， 每个人看到的人他用他自己的心态去对应他，对不对？那有人会觉得说，哦，你好像是针对我写的。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讲都有这种感觉嘛。所以每个人怀着自己的目的，然后将个别对那个天灾反应，你们自己独特而极有私密的信念也会协助带来整体的一个情感状态。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情感是互相都牵连在一起，都吸引在一起的，就像一个能量之海或能量之池了。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们的情感流入那个情感能量之池，仍是由不同的电荷所组成的。虽然每个人都不同啊，可是都流入同样的情感支持，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同个地区有没有同样的情绪状态？有吗？巴勒斯坦有没有巴勒斯坦的情绪？有没有他们的愤怒跟他们累积的一些不愉快的状态？有吗？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情感的能量支持。现在的土耳其是不是也一样的有很多的累积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个状态嘛？对不对？所以一般而言，参与者的个人贡献将落入一个有条理的一个模式之当中。所以像安妮塔他在出神状态的时候，他在那个拼死状态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其实每个人都像一条线连在一起啊，他都互相的牵引着，对吗？好了，你说只能好，那你要那个好必然要一个坏来衬托你的好嘛。可是当你的情绪有所低落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坏来当你的 显现器，对不对？你有某些信念，那如果都没有一个坏的东西的话，你怎么去显现它？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画图，然后想画一个黑色的，你要不要黑色的颜料？啊，或者是你想要衬托，亮丽的东西，你可能用阴暗的才能够衬托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坏的颜料啊。所以，所有的颜料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它都会呈现出来啊。好，但是一般而言，参与者的个人功能会落入一个有条理的一个模式当中，而那些风暴推展力和方向也提供其后的电荷跟力量，就互相影响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提到这里好了，因为这个部分前面的部分都在讲它的理论部分了，后面的部分它是举鲁伯跟约瑟两个人都卷入洪水的例子，那这是很少有的，就是说赛斯以实际例子在谈他的理论架构，好，等于是他的实验版吧。好，他在提到说你们的情感跟环境有关，那怎么样提一个有效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部分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来结论一下，就是我觉得今天是在讲力量，当你觉得无力的时候，你的内在会产生一个方式来激发你的力量，那这个计划的方法就是生病，就是灾难，就是意外，就是自然灾自然风暴，或者是关系上的破裂。那用这种方式，它重新会把你的无力感重新再激发起来。如果你过日子已经过到非常厌烦而且很无力感的时候，基本上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呢，让你重新再 refresh 这样子。那所以当我们在以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人生事件的时候，坦白说你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你只要爱自己，充分拿到自己的力量，然后做自己该做的想做该做的事情。好，那这样的话，所以那些不已有的力量你不需要去借那个力量了，你就自己有了嘛，你不需要去采取那个战略嘛。好，那一直觉得自己无力感的人才会去产生暴力嘛。 OK， 那现在九点多了哈，那谢谢大家。该做想做是由你内心里面起来的，对不对？该做的话可能有些部分是你觉得你责任上必须要做的，不太一样，对，是不太一样，对。